各位听众你好，我是苏永瑞牧师，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李鸿章。如果我们说曾国藩是一个很难分是忠还是奸的近代历史人物呢，这样我们可以说呢，李鸿章更加一个更争议性的历史人物。有褒有贬。贬的方面，李鸿章是晚清的名臣，代表中国签订了30多个大小不等的条约，其中最著名就是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他一死了之后，当时有人就用权倾一时，傍满天下，伟傍的傍，傍满天下来形容他，骂声不绝，闹他是一个卖国贼，是汉奸。究竟他是不是一个令到中国丧权辱国的人呢？亦都不少的中国人说他是汉奸，但是呢亦都有不少人对他非常尊敬。梁启超就这样讲过，他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色，吾卑李鸿章之愚。梁启超就非常尊敬他的才能，亦都是呢非常珍惜他的学识，但是吾卑李鸿章之愚。他处在一个这样的时代，一个国难的时代，真是呢是可悲可惨的。另外英国和美国呢对他呢就有极高的评价，他不单止是中国当代所孕育的伟大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才能体，根据这个英美所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个世纪最特殊的人物。美国人呢就有这样对他的评论了，以文人来讲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讲他是重要的战役里面为中国做了有价值的贡献，从政的来讲他是一个地球上最古老的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里面提供了公认是有用的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讲他的成就呢是成为了这个是外交史上所谓名列前茅的人。事实上英美的国家可以说呢是对他的评价非常的高的。还有慈禧太后，当慈禧太后在因为八国联军这个义和团事件要走佬，在他流荡的日子当中，最后了平息了，就由这个西安返回这个京中的时候，听见说呢李鸿章病危的消息，不禁就流泪，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没有人同我分担了。可见慈禧太后当中心中里面来讲呢李鸿章是晚清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我们会问究竟李鸿章是好人呢，就因为坏人呢，是忠就因为奸呢？正如我上一次所讲，不可以太过简化，每个时代有其特色、背景、原因，往往从政者呢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尤其是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为例，中国打败仗始终都要有人去签一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如果我们将所有责任推在李鸿章身上呢是不对的，所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且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呢，并不可以很简单将一个人列为他是忠或者是奸，是好人或是坏人，他有好的亦都有值得商榷的。不过我们最重要是从史实里面来看一看。我们看一看李鸿章的生平是什么。李鸿章是生于1923年2月15日在这个安徽的合肥人士，是晚清的名臣，他是建立了第一支西式的海军，所谓北洋水师，又创立了淮军，建立这个即是经历过太平天国、廉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等等的经历。即是说如果你想我们看一下近代史，尤其是清末民初的时候，个影响一定要看李鸿章。李鸿章经历可以说是跟这些所有的大的战争、大的条约里面是息息相关的，无论是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中法之战、义和团事件、 有一样好有趣，我先前话过啦，吓，即系英美对佢嘅评价好高。佢曾经系获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授予嘅维多利亚勋章。喺道光22年咧，佢就考科举中咗举人，但系喺会试当中就落第啦。咁喺京城当中，佢于是咧就投靠曾国藩，喺曾国藩嘅屋企咧系补习同埋受教。佢再考过24岁嘅时候咧，就考到进士，啊，选入咗呢一个翰林院做官，负责编修嘅工作。但佢对呢啲嘅机械式八股嘅工作咧，咁样嘅生活方式咧，就颇为憎恶嘅，时常觉得有啲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啦。啊，啱啱时势嚟到啦，息直咧太平天国爆发啦，朝廷国家军队咧不堪一击。朝廷只要借用民间的力量去平乱了，容许组织和建军。曾国藩呢就在这个湖南建了这个湘军，李鸿章回到安徽的时候呢，也都是组织这个淮军，而且呢是打了几场胜仗，朝廷呢就升他做四品官。但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就有人妒忌啊，其中这个满族的钦差大臣圣保呢是参了李鸿章一本，话佢贪生怕死，兵败咧就走佬，而安徽巡抚呢个福济咧就乘机夺走咗呢个李鸿章嘅兵权啦。李鸿章喺呢个失意之余咧，就投靠曾国藩。啱啱喺呢个时候咧，太平天国就内讧啦，发生天津事变啦，湘军开始咧反败为胜。曾国藩就派李鸿章喺合肥一带咧再招募兵马，组织呢个淮军，并且咧系聘请呢啲嘅洋人咧做教官吓，又买啲洋人嘅枪炮，佢个淮军当中80% 都系装置有呢个洋人嘅枪炮嘅，并且咧喺上海啊同呢个太平天国就力战，并且咧系获得全胜，淮军亦都顺势不住嘅壮大，增加到50营，部队增加到20000人，到攻打南京嘅时候咧已经有70000之众，最后攻陷南京。不过李鸿章就好识做人，佢就将个功咧系归于湘军呢、这个曾国藩。讲到李鸿章同埋曾国藩咧，都有一段咧非常有趣嘅关系，亦都可以话咧系睇到佢两个人啊喺性格上有啲咩唔同。佢哋两个人咧可以话亦师亦友。曾国藩好倚重李鸿章嘅，觉得佢有才干有意见，而且系啲好嘅意见。事实上咧，曾国藩咧做人比较耿直比较咧系唔识转弯唔及李鸿章咁圆滑，唔及李鸿章咁醒目。用我哋现代人英文讲咧，李鸿章系 street smart 嘅吓。嗱，点解咁讲法咧？有一次啊，李鸿章领导嘅湘军啊，屡次打败仗，佢就惊住咧朝廷咧就即系唔中意佢啦。甚至咧系对佢有不利啦，佢亦都觉得咧俾太平天国嘅军队打到落花流水咧，自己亦都觉得惭愧啊，于是就上书朝廷被给自己请罪啊。喺上书当中提及自己咧系屡战屡败啊，咁佢未上奏之前咧就俾呢一封信咧俾李鸿章睇一睇，李鸿章睇完之后咧就唔得，就改咗四个字，不是说屡战屡败，而是屡败屡战。这个朝廷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呢，不单止没有赐罪给曾国藩，而且是多多对曾国藩的表扬。你又可以看到呢就是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呢，就将个形势呢完全不同了，就解了这个曾国藩的围了。那还有很有趣的。我想最能够看得出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分别呢，就是在处理这个天津教案一事里面看得非常清楚，也都很清楚李鸿章的为人的性格。什么叫天津教案呢？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利用一连串这些不平等条约呢，就大量涌入了中国，他们在中国拥有特权，教会就成为了在社会里面，中国社会里面一个特权分子，这样很自然呢就引起呢这些的中国社会一些人士呢，民间的人士不满了，导致到民间有不少的教案出现了。所以教案出现呢，就是说呢是有 杀呢一啲嘅传教士啦，或者欺凌嘅传教士。喺1870年咧，天津嘅百姓咧就烧毁咗呢个望海楼嘅教堂啊，呢个天主教教堂，然后就打死咗外国人咧，系大概有20人之多，其中大多数咧系属于呢个天主教嘅。呢、这、一个天津教案发生嘅时候，啱啱个直隶省嘅总督曾国藩就喺屋企休养。但是呢他始终要处理这个天津教案，他经过调查之后呢，他就搞清楚原因了，所谓洋人教士杀细蚊仔呢是虚假的完全不对的于是呢他就去加以呢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决定将天津天津道天津府天津县的官员全部是撤销，对，但是洋人就得寸进尺，要求将嗰啲官员都杀人填命。曾国藩嘅判决就系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赔偿产呢个财产49万两，并且向法国咧系道歉。咁样一出咗呢条命令嘅时候，全国就闹佢卖国贼、民族嘅败类，咁样曾国藩因此而病倒啦。眼见国民激烈的反应，清廷就派李鸿章任这个直隶总督，继续去复查这个天津教案。他的方法是怎样呢？很有趣，他明知自己的弱国在武力上是不能够死顶的，死顶不得，但是呢曾国藩这样率直也是不成，他用的方法是什么？玩嘢，罔顾左右而言他，说话就不算数，所以偷梁换柱、暗度陈仓，用而家嚟讲咧，蛊惑。李鸿章系一个出色嘅蛊惑仔，佢喺市井当中咧系玩惯呢一套。佢点样将原先嘅20名咧就改为16名，然后4名系缓刑，又叫丁日昌咧喺监狱里边揾咗16个判死刑嘅因为犯其他罪判死刑刑犯，顶替咗呢16个人。咁呢16个人就唔使死啦。咁啊，将流放嘅嗰啲官啊流放，但转一转个弯就翻翻嚟咧，系做翻官。我哋可以话咧，满足咗佢咁嘅做法，平息咗民愤，又满足咗洋人嘅需要。这个就系李鸿章外交嘅手段啦。下一次我哋再睇一睇李鸿章佢嘅为人同埋佢嗰个嘅影响系乜嘢。下一次再见啦。